我们做开始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下午有一个讲座的时间，继续带领我们，给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和力量，为到教会感恩，包括我们特别这个礼拜的工作，让弟兄姐妹都有朝气，有盼望，有力量过每天的生活，为一切感恩奉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点点啊，就是我们早上有提过的关于社会公益的问题。那其中一点就是我曾经在台北在几个城市，我们有一些讲座，我们讨论到公平、法治、民主、自由啊，这些字我们在报章经常会看见。那到底它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有一些的图画，有很多人呢，就是在网上会找到，来形容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就是叫做 equality。那这个字呢，通常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它是指到了我们面对这个社会不公义。那有些人高的矮的，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看见呢？于是呢，从公益的公平的角度来讲，就每一个人都有个盒子啊，就站在上面大家都看见。但是这个问题是很糟糕的哦，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高的话呢，你固然可以看得见的，但可能呢你是矮的话呢，你仍然是看不见。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叫 equity，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按照我们大家的得到的，那是按照需要。有些人如果他可能本身他是已经有很多的，我们就不会给他这个优惠。而这个也就是现在所讲的关于社会公益和福利的问题，就说呢，如果福利来讲，可能穷的人他会拿多一点，跟着有钱的就会少一点，但这个有问题的。为什么呢？我今天早上就没有提到这个例子了，好像这个创办这个辣椒酱的这个人呢，肯定他是没有所谓，他说他每个月的盈利，他的营业有1000万。那有时候我们就好像我昨天跟我一个会友，他是被新加坡请来做一些资讯工业的。那他以前在教会里面他也是少数，他是很强调呢他很愿意交多一点税因为他薪水很高。那肯定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交多点税是很简单因为他的薪水真的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我们在美国有个笑话，就是很多的这些高级的人员，他可能一个月他的薪水已经是5位数字，那我们很多人我们一年的收入才是5位数字。所以我们当然不想再交多点税他是可以的。因此我们就会觉得呢，好像呢关于交税的问题呢是个相对的问题。我记得呢，以前我在北加州牧会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就是我们有会友他是做生意的，那他就说呢他很愿意呢多一点来交钱来交税，他说他很愿意但是我相信他很像这个做辣椒酱的人，他没有所谓。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创业的人，可能对于你来讲呢，要交多一点税，就会令到你呢的你的公司啊，你可能就会亏本，或者你生意做得不好，你结果呢，你就会要裁员。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就是说呢，我们固然有很多人他本身他是觉得他很愿意的来交税，但是交税呢真的是个相对的问题。 因为绝对有可能呢，有一些人他的经济的能力他是不可能负担这么高的税率，所以在美国我们就对于交税有很多的讨论了。而相比来讲呢，我相信在你们这里大部分人都是打工的，对于你们来讲呢，交税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美国来讲交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经常牵涉到的就是关于整个公司的成本跟它的营运。因此我们今天可能要重新来看社会的分布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之中呢，我们会有很多人呢，会对于很多的问题我们有这么大的偏见，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共识。譬如举一个例子了，很多人就说你看以前的这种叫做公平 equality， 现在呢我们要公义 justice， 所以那个矮的我们给他两个盒子，但他们说现在不是，现在最厉害的是资本主义啊，所有的人都没有盒子，所有盒子都给了他，这个叫资本家，于是我们要惩罚他们。但是你如果将社会的怨气全部投在这个 1% 的人身上，而他们又是创业的啊，我不知道新加坡创业的有多少啊，美国是很重要的，美国真的如果你想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事业的话，你多半不打工，你希望去创业。而他们就是经常被人家批评他们是累积了很多的财富。那有一本书叫做21世纪的资本论呢，它就是预言呢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呢会使我们倒退回19世纪啊，就是1800年这些的年代里面所有的不公平啊，之后会产生两次世界大战。所以到底我们是要一种旧的 equality， 还是按照我们不同的需要我们有 equity， 而最后我们产生的是不是其实是更不公平的 reality？ 那有另外一种看法叫 liberation 的，就是将这个墙壁拆掉，大家都免费的看球赛。有人告诉我呢，新加坡有足球赛，最高的门票之一，可能不是最贵的，是600块一张票，都卖光。我们美国的篮球赛 NBA 最贵的票大概要1000或者2000块美金都有人买。那你说所以我们将这个球场拆掉大家可以免费看，当然是可以了。你如果去过香港岛，它还有个马场香港的马场叫做快活谷Happy Valley， 其实这个名字很好哦， Happy 翻译不是快乐，叫快活，因为它很快的活也很快的死，因为你会赢和输。那它周围呢很多高楼大厦，所以中间有个马场啊，附近都是高楼就围着它，好像个火锅一样。那你说那些人可以免费的看赛马，真的他们可以，如果他中间有比赛他可以看运动，但是那些都是豪宅了。总之我们经常会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将整个制度拆掉。那这个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是简直荒谬的，当然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说透过运动产生出来的利润其实造就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职业，很多人其实因为运动结果大家都产生了有收入的机会。如果你将这个运动会好像革命一样就变成了公园里面大家的打球那结果其实可能你造成的社会的破坏更大。但的确我们有时候我们买不起票的人，好像我在美国30年我一次都没有看过 NBA， 我的儿子有看，他们找到那些学生票是20块一张，不过他要开3个小时，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开到芝加哥他就看了20块。当然这20块他是坐在上面好像外太空一样，这个篮球呢，篮球场小到好像这样子，所以中间有些黑点在里面跳，这个叫20块。 那我喜欢这种贫富不均吗？我当然不喜欢。当你问我有什么机会来解决，我也没有办法。我最切身触地的就是有人抗议收费的神学讲座，那这个跟我有关的哈。好，所以他们说神学讲座要收钱，50块奥古斯丁，60块加尔文，这个是什么东西？那我听了也不好意思，所以呢我悔改了，所以现在我全部的东西 live stream， 表明我是真的传道人。但有人说不是我啊，我真的，后来我好朋友向我抗议我，所以这个好像香港一样，你讲新闻和你不讲新闻，会有都会投诉你。那有同工，大家都是牧师，跟我说，他说你广东话说你做坏的规矩，做坏规矩，他说你什么都是 live and free 啊，生的还有免费的。他说那我们传道人不要吃嘛，他说谁给你机票来新加坡，我说我自己来。哇，你这么有钱啊，自己买机票来。那我当然是了，我就快登陆月球了，我登陆月球是用火箭的，所以我当然可以买机票了。但你说哦，如果其他人呢，他是有需要的，那如果付他机票的教会和机构，他们是不是应该收回一些奉献来平衡开销？而且你是美国来的，你美国应该知道 no free lunch， 啊，骂得我狗血淋头，但我不吃狗肉，所以这狗血哪里来我不知道。那我当然没有办法回答他了，而我同意啊，因为教会是需要有奉献。因此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理想的做法，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最切身处地的解决的方式。因此对不起啊，我有时候要找一个照片。所以我们在基督教的圈子当中，我们其中一个是一直很强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确它不是一个笑话啊，它是真的，就是叫做 anarchy。 但是 anarchy 你不能够翻译它做无政府主义，因为你这样翻译出来呢，新加坡政府会找人来谈话啊，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它你看看它的意思，它是说它是一个看法，一个理论， a theory that holding all forms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to be unnecessaryand undesirable。 那这个可能不好了，说任何的政府的管制都是不需要的。但是下面他说呢，他赞同一个 a society based on voluntary cooperation， 他推广一个是自愿合作的社会， and free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他鼓励个人和群体的合作。他说 anarchy is not chaos，他说这一种呢，他不是倡导一个混乱的社会，他不是 lawlessness， 他不是反对法律的。他说 anarch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elf-ownership。他说 anarchists are peaceful people， 他们是和平的，而他们是拒绝一切的这种的 aggression against anyone。 而这个是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呢在美国呢我们就有这个 anarchy 呢，他们是示威很可怕啊，他们示威是很暴力的。结果呢我们就看见譬如很多的这些新闻呢，你们也见过了哈啊，你看这个叫 anarchy 哦，他们丢炸弹啊，这个怎么叫和平呢？所以我不是讲这个，因为这个名称已经是一个不好的名称。但是呢我们如果不用这个字，我们可以说是和平主义，或者一种基督教的利他主义 altruism， 或者基督徒的自愿工作 voluntary work。 那这个就在美国很多了，你们知道美国德州侯斯顿有水灾啊，那第一件事我都叫人不要捐钱给美国，因为我们真的很有钱啊，所以你们不需要捐钱哈，这个第一件事哈。你们可以祷告。那真的他们说总共列出了有超过可能没有100个，就有50、60、70个公司，他们都是 跟住有关的，其中一个你们听过了，叫 Airbnb， 有没有听过？他怎么样？他跟所有这些在德州侯斯顿的有房子的人说，你是我们的会员，你是透过我们租给游客赚钱的。他说现在我们总部租你们的房子，全部侯斯顿 Airbnb 免费开放给人家睡觉。Airbnb 开生日会，哇，多么厉害。有些酒店集团呢，将酒店房间全部开放给受水灾影响的人。所以我们美国很有钱，你们真的不要帮我们。有50、60、70个 brand， 全部是不是公司，是 corporation， 开放他们的 property， 他们的物业给这些灾民来住。那这个在美国是很普通，就是说呢，美国人呢，真的有一些呢，我不能够说全部了，他们不单是不希望，他们是不想政府来帮助和救济我们。所以你们听过澳门有风灾，后来没有办法救的时候，他们出了解放军去救灾吗？美国人真的打死都不要见到军队，就算我们这什么都没有，你军队不要来。我们不喜欢看见有穿制服拿着机关枪的人走到我们房子面前帮我们修理房子， OK， 因为我们不喜欢看见军队，因为我们是一个 civilian society， 是个公民社会，我们认为军队永远要留在军营里面，就算救火都不要他们来，所以我们是分得很清楚的。这个例子呢，如果简单一点来讲了，就是我的孩子在十年前怎么样，他们有 Facebook 啦，那我们做家长的最挣扎了，就是要不要做他的 friend，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他贴了什么照片。我当时已经跟师母说，我说不要去做 friend， 说为什么？我要看他贴什么照片，我说不用看。结果他坚持，我孩子拒绝，来来扯扯的，最后他给了他进去。师母一进去一个礼拜之后，他说我要退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每次他贴什么人家就 like， 有15个，有14个的照片都是那些十几岁的，只有师母一个四五岁的女人站在当中。他说当然了，有 stand out，他整个群体里面都是那15、16岁的小孩子，你当然进去的时候谁都知道你就是家长。所以我们在美国就是了，我们喜欢人帮人。如果你是陆军或者你是 National Guard， 就是国民警卫军，你来帮我们呢，我们就很介意了，因为你站在我们当中呢，又有机关枪，又有刀，又有帽子，我们说啊，这个你回去我们不要你。这个不是叫做无政府主义，这个叫无军队，就是他不太希望一些很明确的社会不同的领域我们 overlap， 因为他很怕经常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军队经常出来他就不走了，整天站在街上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有军队出现呢，对于美国人来讲呢，是很不好的现象。因此我们今天不能够再用这个字 anarchy 了。所以我今天不是讲笑话，就是有两种的人在吵架，一个说罗马书13章说人人都当顺服权柄，那有些人说哎，这个太过听话了，可能有人引用使徒行传彼得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说啊，这个好抗争抗命。但结果有第三种的基督徒出来就说耶稣讲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说这些人很高级了，他说这世界不是我的家。那你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山中来，或者我是无名而来的，好像圣经所讲的麦基洗德一样，无声之耻的，我从古墓来的。那你说是讲笑啊，但我不是讲笑，其实这个真的是大部分美国基督徒、英国基督徒、中国基督徒的立场，真的是 而这个立场本身是很好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什么党啊什么政治啊这些问题，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没有这个时间我们去掌握一切的资料，而且就算我们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也不代表这个是唯一的立场。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很 open-minded 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说不关心政治或者不关心社会问题，但我们保持一个距离，我们要客观一点。如果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会产生在教会里面的冲突，因为顺从权柄它是一直以来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导。所以他这里来讲的时候呢，这个顺从的他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思想，但是你说要抗争有事情就要反对，但有时候会引起争端。所以这个立场的人呢，他不是说他逃避现实或者呢他不负责任，而这个的确是圣经里面一个很主要的教导。我们仔细看教父们，特别到了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很多的著作当中最后的结论他们都是用基督这句话，他都是提醒基督徒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但是他们绝对不是逃避责任。所以这种呢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叫做 Christian Anarchy、但是我当然不认为他要翻译做一个无政府主义，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名称，而这个名称在西方来讲呢就变了一个很好的名字了。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就是从一本很古典的书，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古典人物，他叫做 Thomas More， 他写的这本书就是叫做乌托邦。莫尔卓士是个很伟大的人，他因为反对康尼白士他要离婚再结婚，结果教宗不同意，结果康尼白士就决定了要将英国脱离梵蒂冈，就产生了所谓英国的改教运动。所以英国人的改教真的是跟离不离婚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托马斯·莫尔卓士呢，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他极度效忠于梵蒂冈，所以他抗议，结果就给康尼白士用中世纪最传统的办法，就是将他吊死，跟着分尸，最后砍头。这个头呢就摆在伦敦桥里面 ，London Bridge， London Tower 啊，这个就是中世纪的叫 sandwich 三文治啊，首先吊死你，跟着五马分尸，跟着切你的头出来。你们都是大人了，所以不怕了，就是农村杀鸡的方法。我说哎呀这么残忍，哎，中世纪的时候啊他们认为这个是 honor。所以多玛他这个人，我们去到美国的国会大楼，凡是天主教的我们的国会议员呢，他多半就有挂他的像，一定挂在他的墙壁上的。而他自己呢也是因为这样子，他这幅的油画是一幅很有名的油画，当时候成为了伦敦的美术馆的镇宫之宝，因为那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人像画。这个叫乌托邦，乌托邦你们知道这个 U 意思是没有，那这个乌托邦主义它真的就是圣经耶稣所讲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相信，我们不会说乌托邦了，但我们说我们我们不一定有什么政治立场，但我们关心社会啊，我们有时候可以赞成政府的政策，有时候不同意，但我们是 agree to disagree， 我们是同意而不同意，而这个是很好的。而且更厉害的呢，就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的西方的传统，就是好像我们说我们可以是 I might disagree with your opinion but I'm willing to give my life for your right to express it。 这个就是法国的伏尔泰所讲，他有时候讲的其实更好啊，就是他说 I disapprove what you say， 所以他不但是 disagree 他说 I disapprove， 那这个就更加的仔细了。譬如举一个例子，香港这些大学生他们在大学里面贴海报说他们想香港独立，那这句话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错的啊，你说不可能，这个不但是违背法律，香港已经归回中国了，所以你这样做是 illegal 的，是不合法的。那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呢，这个 disapprove 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呢，你作为一个大学生，你是来读书的，我不管你现在赞成或者反对什么政治立场，你现在搞了这些政治的事情呢，你就不是读书了。所以我 disapprove 你做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不同意你，乃是我认为你是大学生，你应该花多点时间来读书，而不是引起这么多社会的争吵。所以 disagree 是关于你的意见， disapprove 是关于你的行为。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呢，应该很明白了，因为我们作为高级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啊，我们通常在公司里面做事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单只看我们的同事他做的事对不对，我们还要看他做那样事情的方法合不合乎程序。啊，开会的时候，我们先有我们的 department chair 讲话 ，OK， 他就说。Our group is not performing well. 啊，我们这一组的人做得不好，当然你很生气，啊，但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你不会开会的时候，最后你指着他说 ，You are stupid, you are bad. 你开会不能够骂人 ，Why? Because if you 骂人，如果你骂人 ，I disapprove your behavior. 开会不能够骂人，啊，之后可以骂。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就维持一个所谓一个公民的社会。还有社交圈子和工作环境，就是我们不管大家意见多么强，我们都彼此尊重，我们不会人身攻击。所以呢，就算你讲的对，但你如果是人身攻击，你都不对。所以这一些就是形成了我们基督教，特别从西方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讲到个人权利 individual right。因此今天讲来讲去最后的关键点就是到底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所有的这些，其实有时候教会里面也是了啊，这些争吵意见啊，其中有一样是基本上是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的人呢，最后都会用这个观点来讲的，就是个人的权利。所以我用罗马书13章，我顺服掌权者，但是我可能会说到，如果这个掌权者他没有尊重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他不对了，他是要向神来交账。同样的，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不代表你要造反，并且你要造反的时候你也要尊重他人。所以最后我们相信最尊重人的权利的是上帝，好像十诫一样。所以我们说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要传福音，我们要帮助人，我们要爱人。而这一种基督教将世界看为我们努力为光为盐的，它最后就是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包括那些跟我不同意见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教最主要的立场的确是这种呢，以人作为关注，而不是建基于任何特别的政治立场或者经济的立场。虽然我们可能很喜欢资本主义，但是如果那个资本主义是伤害到个人的话，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要帮他们。但是偏偏在圣经当中，我们有时候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其中一个我有时候会用的就是加拉太书的6章1节，说到了弟兄们，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跟下面说什么呢？他说下面就讲到我们 我们对于我们不同的基督徒的教导了，就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怎么样来彼此的担当。所以加拉太书其中一个主要的经文就是讲到我们，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圣经啊，他很清楚的说到我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但是更多加拉太书里面呢又是说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却是在事情上面我们却要自己的来负担。所以很多时候保罗这两节经文就成为了加拉太书好像很费解的经文一样。那你可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了，说你们跟着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跟着第六章第五节又说了，你们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到底我们要彼此分担还是要彼此担当？你可以看见英文圣经给我们有一个提示，因为六章二节讲的是 burdens， 六章五节讲的是 load， 所以我给一些 tips 给你啊，你可以自己回去看。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很厉害的会友，他说要看这个钱有多少了。好，如果是很少的，那一定可以彼此担当。如果过100块的，请你自己担当。那这个很糟糕吗？你有没有听过有些，那这个是很敏感的事啊。有些基督徒讲到在教会里面借钱，但是我真的不是基督徒啊，是其他的朋友，他们真的是说好朋友一定能够借钱，不借钱的就不是好朋友。我说啊，真的吗？那他说当然，所有的死党呢谁懂啊，就是我借他一定给的。我说哇，这样子啊。后来我想想，哎，真的很有道理。如果真的是好朋友，你有难他不借钱给你，他不是好朋友。但是你不能够说呢，哦，好朋友是规定责任上一定要借钱给你的。那你就知道那个微妙的地方是什么了。我在这里用其他两处的经文呢，第一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引用的，就是在基督徒有时候会很喜欢用的，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如果你看注释书呢，有些注释书他会讲到以前的人怎么解经，他不只是讲这些经文，他就很好了。他说大部分时候在西方的历史当中呢，这些经文不是处理爱的，他也不是处理惧怕的，他是处理社会关系。为什么？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呢，只有两种的关系，一种就是社会关系，第二是家庭关系。家庭关系是建基于血缘，社会关系是建基于封建制度。所以呢，他现在要规定到底这个爱呢，是指到一个贵族和他的臣仆和奴隶之间的爱，还是父母和孩子的爱。而大部分在西方历史当中的解经都说呢，爱里没有惧怕，是指到在封建制度里面贵族和他的奴隶之间应该没有惧怕。但是呢，这里一定是继续的包含了血缘里面的关系，就是孩子还是需要敬畏父母，不能够将这个惧怕除掉。那所以这些解经是我们很难理解，就是说呢，他们解释的时候呢，他们好像不只是解释圣经，他们要解释他们当时候的社会制度啊，不单只是封建制度，用今天来讲呢，就是君主制。而君主制是西方最长久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有大卫王的皇朝，有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欧洲呢，他们都是君主制，他们完全没有我们现代国家的观念。所以我们用他们的解经，我们很难用在我们自己现在的环境里面。因为现在你就算是老板了，有些更离谱啊，如果有些人他做事很厉害，是老板怕你而不是你怕老板啊。你回公司，有些人真的是很厉害的，公司人说对啊，是我们公司现在要靠你，而不是你靠我们公司。 因此我们不能够想象这种中司体的关系。而第二也是我们今天很难去明白的，就是一直以来在教会历史，从早期教父一直到现在，不是到改教运动，他们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既不是罗马书十三章，也不是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他们最困难的呢，他们找不到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例子是说到了一个普通人他可以不顺服掌权者。普通人，那你说那大卫好像革命啊，他革了扫罗的命，对于教父们和马丁路德加文来讲呢，他说大卫不是普通人啊，大卫是贵族，他是一个皇子啊。总之他们讲的呢就好像军队的制度里面一样，军队里面有官长，有普通的士兵，好，我们在座有弟兄做过更厉害的宪兵，所以他管一切的人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永远要听命的，如果你的上司上层命令你要听，但你可以抗议，你可以说好像美国你有良知去抗议他。并且有在极端的情况里面试过美军，当然我强调这个不多，但的确有啊，有一次到两次在越南战争屠杀越南人啊，北越的人，有些士兵他违抗，结果他反而得到嘉许，因为他有良知。所以军队里面是允许的，但是这一种的抗命呢，永远还是要在军队的制度当中。总之从来没有一种的情况呢，一个普通的士兵可以随随便便的 disobey order， 你不能够违命啊！而且这个命令可以没有对也没有错，比如叫你站在这里不要动，你就要站在这里，这个就是命令。这个就是西方的教父们啊，甚至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啊，他们都是这样看圣经。结果他们找到一个例子，找了好久了，你们可不可以猜到是哪一个？对啊，埃及的杰森婆，他违抗了法老皇。很怪的，因为这个例子不是以色列人的，就好像呢他们最后找到凡是这种违命抗命的例子呢，都有些时候不是，不单只不是以色列人的，有些时候呢根本不是圣经的。所以他们经常举的都是西方历史里面的例子，包括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没有用圣经例子，他们会提到以前有个希腊的皇帝，有个罗马的皇帝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正义的一个文官啊，他曾经抗议过凯撒大帝，他们经常用这个例子，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这种的例子。因此他们经常就会说呢，罗马书十三章和彼得讲的话是跟你没关系，因为不管是听命还是要抗命，他指的不是普通人，他指到的是贵族。只有你是贵族，甚至你有你的分封地的，你才有资格去抗命或者去听命。这个就好像100年前中国人吃饭一样，大人一定是一桌，如果不再分男女的话，小孩子一定是另外一桌。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是小孩子在大人讲话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讲话，大人在讲话，哇，你简直好像罗马皇帝一样。而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最习惯的，就是一个上下有序里外有别的一个承接社，阶级社啊，阶级可能不好听了，承接社的一个社会。而这种的社会不只是东方，西方都有。对于他们来讲呢，这种的次序啊，他们认为甚至好像是神创造的。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将这个次序除掉啊。因此这个次序如果我们除掉，当然变得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呢，偏偏我们有很多的基督教的教父们，他们不是说要除掉这个制度，乃是他们很像保罗一样，就是他叫这个腓利门啊， 收留他的奴隶亚尼西姆，他不去将奴隶制度来推翻，但是他要在奴隶制度当中使到这个奴隶的主人和这个奴隶两者啊有一个新的社会关系。但从今天来讲呢，这个是不能够接纳的，因为那个制度是邪恶的。你就算你是帮助那个个人，你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从西方的教会历史到圣经的解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中间有很大的距离。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个人的权利 individual right, human right, 这个在圣经当中的确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圣经有强调个人的价值，圣经有强调个人生命的神圣，好像创世纪九章六节留人学的他必被留学，生命是神圣。但是说到不可杀人呢，他只是讲到生命的神圣，但不代表他有我们现代人的所谓人权的观念。但是我们说古代没有人权的观念，不代表古代的人他们全部都是凶残的奴隶主人啊，他们整天都是想怎么样去折磨人，不是的。他们可以是在一个很安定甚至安舒的环境当中，绝对有些奴隶和奴隶主人之间，他们不是我们看见的 Amazing Grace 这个 John Newton 他那时候所记载的贩卖奴隶。我们有很多书都想指出呢，奴隶制度第一在古代是全球的，从中国到巴比伦都有奴隶。另外呢，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奴隶制度，的确有一个时期或者有很多时期的奴隶制度，它不是我们后来所认识这种贩卖奴隶的关系。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就发觉我们一方面我们很欣赏我们现代的价值，但当我们说古代没有价值的，没有这个价值的时候，我们不是指到古代的人是野蛮的，而我们说古代甚至圣经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现代的人权观念，也不代表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就不赞成这种现代的人权观念，我们基督徒可以服古啊，我们强调一个就好像很荒谬的一个以神为中心，但是呢我们就不理现代的世界的发展。那这个就是有些时候一些的历史学家对天主教会的批判，就是天主教会他们一直以来呢是从教宗的谕令，他们一直都很抗拒所谓现代特别是民主，因为天主教的梵蒂冈呢是跟意大利的历史很有关系，他们一直以来他们都认为呢，一个有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一种的共和国是不合乎圣经的。他们总是觉得呢，有一个所谓的君主制跟着相对以下，教会有教宗，下面有主教，也像一个君主制，他认为这两者呢是比较吻合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天主教一直很抗拒现代特别是民主制度，加上在二战的时候意大利跟希特拉都是集权国家，就觉得天主教是不是有妥协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都很同情他们，我们都认为当时候的教宗是很勇敢的抗拒Mussolini 啊，所以我们不认为我们一定要批判他们。记住啊，随便批判人是很凉薄的啊。所以我们站着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高兴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政治立场，我们不是说任何的民主我们都支持，但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盲从附和政权。但是我们基督教一直以来我们没有讲得很清楚的，的确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和平主义，一个博爱，一个利他。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改变很多的制度，但我们都是在制度当中我们尽可能用爱心去帮助人，这种叫做基督教的和平主义。 这个叫做乌托邦的理想。我是讲笑，所以叫他古墓派。但是我说如果一个好的这种看法，我当然欣赏了。但如果他是极端的，就是不理世事，不理人间困苦啊，整天就说这世界非我家，但到明天呢就在股票市场大买大卖赚一大把钱，我说这种是虚臆的啊。越说这世界非我家的人，可能他做生意做得越大，哈哈，你怎么解释？所以我说呢，我们基督徒的确不一定是抗争的，我们也不一定说我们是盲从附和任何的政权啊。的确神的国不属这世界，但是现在因着过去这5年10年亚洲激烈的改变啊，这个政治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的关注。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可能其实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回到圣经，找出圣经的立场，并且呢，不要回避这些敏感的问题，我们要勇敢的，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看见世界的问题，我们不一定有一个整体的看法，但我们可以慢慢的跟他们来解释。所以，今天有些人就说了，我们有些极端的 liberal， 他不是给箱子的，他要将那个人的脚砍掉，因为他太高。我看见这个图片我就很伤感，因为我很高啊，我怕他会砍我的腿，那我就不同意了啊。所以我回到我这两个会友啊，一个是美国的会友，一个是西雅图的会友，一个是加州的会友。那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以前都很不赞成加税的，但是现在我看见美国的贫富悬殊的确是越来越厉害。那我们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加税是好的，我们如果加多点税，使得政府能够有多点的税收，增加福利，所以我们不会完全反对福利，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太多的福利，结果使到人没有生产的动力，那这个是很危险。我们美国，我当时有一个会友，他是很喜欢这种的社会福利啊，他很不喜欢保守的基督徒，因为在美国保守派基督徒好像德州的，他们突然就反对加税，他们还要减税。但有一天呢，他失业了差不多1年多，但他拿失业保障金，有时候这个失业的保障金有时候一个月啊可以有1000多块美金的。那如果你打那份工真的好像在麦当劳做汉堡包给人家炒鱿鱼，当然那个工不会有社会保障了哈。但可能你一个月也只是赚他1000几百块，你真的没有动力去找工作。所以这个福利越好呢，有时候我们就担心领导人呢没有这个努力的心。结果有一个很保守的收音机的电台的主持人，他就是美国的共和党，他就是强调要减税，要减社会福利，不帮穷人啊，而且企业家越有钱越好，他们可以制造很多的工作。那他刚刚他的节目是12点开始，他的开场白就说了 Good afternoon, 大家午安。 All you welfare recipient, 你所有这些拿福利的人 Wake up, I know you are still sleeping. 他真的在睡觉、哦、结果他听了那个时候他说，哎呀，我也觉得我也真的很没有用了，我有博士学位啊，我他是对不起啊，你不要介意，他是做 biochemistry 的。他说我在家睡觉睡了一年，他说我真的要去找工啊，他真的找到工了我啊，所以他每次跟我说，他说 I don't like you, 他说我不喜欢你们经常说要减负利减税，不过我人生的转捩点真的就是有一次睡到中午，听见那个我最讨厌的时候 Wake up, you welfare recipient, 他都去找工作了哈。 那结果但是他现在还是投票，他投民主党，他还是认为要加福利，要加税，要打有钱的税。所以我见到这两个会友都是这么有钱，我每次都说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赞成交多点税了，那你可不可以每年报税的时候你就支票后面加多一个零呢？啊，你就寄到税务局，你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捐钱给政府的哈，你就加多一个零啊，或者加两个零，你就寄到政府那里了，你不要加我的税可不可以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共识，但我是牧师，他不能够骂我，他是我的会友，我更不能够讲他，但我们就 agree to disagree 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没有的，我们没有办法。你看这个川普又在那里了，他说这些政党的人就搞来搞去，只有民主党的人是人，其他的都不是人了，共和党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党的动物是个驴子，所以他就把一个驴子在那里。所以我们不知道啊，今天的社会太复杂了，我们真的没有一个完全的办法来解决世界的不公平啊，但我们美国基督徒是最大的这个慈善捐款的来源。今天我相信新加坡的教会也在扮演这个作用。我三年前来已经有人告诉我，新加坡的教会其中有一些专门做外劳的工作哈，帮助他们。他们在建筑里面受伤还帮他们他们有事还回去孟加拉或者其他地方告诉他们的家人，帮助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显出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我们民间的力量是很重要。所以我今天就很笼统的讲一讲呢，就是现在我们面对很多贫富悬殊啊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和不同 agree to disagree。而我们新加坡我不知道你们呢，不过直觉上你们不是一个很多创业大部分都是打工的社会，你们正面面对经济问题的情况跟我们美国不同啊，我们美国看税务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政府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是直接冲击我们个人的经济、退休的计划，还有它对我们的教会是有很多正面的干扰的。但是我们在美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们能够透过投票来发声音，但是的确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呢，投不投票分别真的不大。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多点回到圣经，强调教会的爱心、个人的见证啊，怎么样在困难当中我们活出我们应有的见证，这个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所谓今天所讲的社会见证一个最好的动力，强调我们个人的责任、教会的爱心、福音的工作，而不需要将教会变成一个很政治化或者是一定要有某一个立场的团体。而这个立场我讲笑叫古牧派，但如果是好的话呢，其实是很合乎圣经，因为基督的国的确不属这世界但不代表我们不理这个世界好，所以大致上这个是我准备的。请问有什么问题？很多人经常问我什么叫古牧派，所以今天解释了给大家听。有好的，也会有不好的。是。对啊 well, in some sense, I would say 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Christian view. And this explains why for more than 1500 years, Western Christianity has no problem with monarchy, with the Middle Age system, with hierarchy. They have no problem. 这个不是说是个 unequal, 来自西方跟其实很像我们中国的社会，他们一直觉得上下是有次序的， 里外是有别的。里外有别就是说呢，你是外面人还是自己人啊？这个不是黑社会的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自己人哦，定系你系出边嘅人。而西方也是这样子的，而我们现代的观念，这个叫 unequal，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个是 natural， 好像你所说，甚至他们说这个就是神的创造。因此今天呢，我们是有很多很根本的观念的，是经过了一些的 revolution， 我们就变成了我们这个 modern mindset。 但这个 modern value， 现代的价值， modern concept， 现代的观念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今天就讲了一个例子，可能对你来讲这个没有所谓啊，不过这个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在写东西啊，就是我们真的是找不到了一种叫做 modern human right， modern individual right。 就好像呢，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看了整本圣经，他说他看不到有一个例子呢，是一个普通人 common people 他可以 disobey， 他们看不见。先知可以，甚至可以骂君王，因为是神叫他做啊。但先知从来没有叫亚伯拉罕帮他拉着驴子的那个仆人去反对亚伯拉罕，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呢，这个 human right 有些教会会说它是 secular 的，但是我们大部分 evangelical 我们都会说呢，它是来自圣经。但我们的讲法呢是有很多 step 的，就我们说不可杀人就是现代人权的一个基础。Yes and no， 因为他说不可杀人，他是指到杀人，你不能够扯到你可以上街游行的权利啊，就是这个是在解经上呢，是我们现代基督徒很想看见的解经啊。但是这种所谓生命的神圣，是不是等同于联合国所讲的人权啊？所以我们找不到了。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可以这样说，就是甚至这些 inequality 都是神所造的世界的一个特点。总之以前的人他们有他们的时代，他们就有他们的看法。我们现代有很多现代的观念，有一些是来自圣经，但是大部分都不一定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出来。他可能是美国人，我们就有独立宣言，法国有大革命，中国不知道是什么了哈。总之我们都有我们的文化，我们从哪里承受下来。那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合乎圣经，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说什么都要回到圣经，我们是将圣经和我们所身处的文化结合起来，产生一种基督徒的见证。我明天要去香港，其中一个讲题就是叫做文化基督化，也是这个问题的。文化基督化，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说有没有一种基督教的文化啊？有些人说那美国是不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啊？我的朋友里面大部分都不喜欢美国的，所以呢我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了那我每次见到他们，我说当然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了，当然没有基督教文化了，你难道要回到以前吗？以前五月花的时候啊，你礼拜天睡觉不去教堂，有人会来抓你的。我当然不喜欢那种的时代啊。所以但是你要找基督教文化的，你真的找不到。我们永远见到的就是不同时代的基督徒，好像我们就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 context 结合起来，叫 hybridization。 hybrid， 就我们每一个文化都是 hybrid 的，这个就是我们所做。因此我们不要求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就好像神的天国一样啊。那有人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说到呢，越强调天国的教会啊，就是约说呢，我们与世界没有关系的教会呢，他们呢其实是可以是约 secular， 约世俗的啊。约说我们当中都顺服神，我们不要有人有特别的权柄的， 这种的教会是更加的 authoritarian。 约说呢，我们教会没有信条，我们是超宗派的，我们只读圣经的教会呢，他的信条就越多。那说陈牧师你讲什么，很有趣啊。比如有些教会说，他说他没有信条，那很好啦，但是他们每次都说圣经是什么，说神的话，神的话是怎么样来的，神的话是创世纪来的，神一开始造人就有灵魂体，神的话就是对人的灵来讲话，要胜过你的魂，最后要克服你的体啊。那所以我们读经是什么，我们要进入灵里面，那这个不是信条是什么呢？所以结果你一定会喂，那你说你没有任何的神学，你为什么每次讲到圣经又搞出这些的读经方法？我有个朋友，他是，当然我朋友都是做牧师了，那他去到就按照长老说的指示做的去做了，那他们说我们当中都是弟兄，因为以前的长老是弟兄会，所以呢他做了长老已经是50年了，他还是坚持说你们要叫我做陈弟兄，不要叫我陈长老，所以大家都叫他陈弟兄了。那这个我的同工去到说，哇，这个教会很好啊，一视同仁啊，没有阶级。后来有一次呢，他做了牧师，他想将教会美化，教会的停车场附近很多野草，他都叫人来剪，有些矮的树他也说全部剪掉，整停车场很漂亮。他剪完了，结果第二天有人告诉他，你闯祸了。那什么事？你剪了我们陈弟兄的树啊。在哪里？住在哪里。是什么梨树？原来呢，陈长老啊，在那里种了一棵梨树已经几十年了，每一年这个梨子下来呢，他就收果子派给全教会。结果我的这个好同工呢，他以为全部人都是弟兄，全部树都一样的，不是的，有一棵树不能够碰的，叫分别善恶树啊。那棵树是那个做长老但要做弟兄的陈弟兄种的，你不能够，你剪掉它了。不过它的它没有被炒鱿鱼，它很好。所以呢，凡物都可吃，但不是凡物都一样。这个叫施拉差啊，施拉差他说了，我的辣椒酱公猪同号啊，你们要的就来，当然呢，因为他赚到盘满钵满，赚到盆满钵满的啊。当然他这个施拉差呢公猪同号了。但你不能够以为了，哦，这种一视同仁的就叫大公。没有的。一定是有阶层的，有上下有别，里外有别啊。但是当然这种阶层不应该变成 abuse 啊，用权柄来压人是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牧会要用圣经，也要用中国人的 IQ， 还要有美国的 people skill， 最后要有 authority， 要混声解数，好像叶问一样，才能够搞得定。因为你没有一本通书可以读到老，所以你没有 people skill， 你真的不要做牧师啊！你如果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的智慧，那你不可能带领一个部门或者一个教会。最后你当然用圣经，但我们对牧师不能够有这么多要求。有些牧师讲道很好，但是一开会都一塌糊涂，那你要决定了，你要讲道好的还是开会啊？你不能够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嘛。我来做你牧师呢，你们教会会有灾难性的结果，因为我讲道太好了。所以结果行政啊，开会啊，定犯呢，全部都一塌糊涂啊！就是 no one have all the skill，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靠神分工合作啊！但是连这个也是圣经有，但也是一个 modern idea of team working。所以总之，我们当然是相信圣经的。不过我再指出，很多的 value 呢是个 mix， 是有圣经来的，也是由我们的文化时代两方面混起来。但是你千万不要跟新来的朋友讲。他真的以为来了一个 country club 啊！你当然说我们教会是 biblically based purely 就好了，不要再解释。OK， 解释的是由我来，这是自己人里面来讲啊。但是 as a fact， 教会真的是个 mixture， 有麦子，有培子啊，有绵羊，有山羊 而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分开他们，我们乃是要关心他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昨天失眠了，三点钟醒过来，这样你问。
In today's society, how do you feel that a Christian can, in his own community, to demonstrate acting justly
and, I use a word called improvisation. Improvise. Long time ago, we used the word called application. You use, like, we have a Bible called Life Application Bible. Application is a very old concept because you assume that you have a Bible, you have your life, then apply to you. Then, what's wrong with that? Usually, not always, they never mention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he context. So application is contextless. So later on, we have some word like demonstration, appropriation. They are better because they try to put the process of the Bible and your life or career into a context. So the way you apply the Bible in Singapore, I'm sure is different from another Christian in New York or in Hong Kong. So we need to, I think today, we, especially Chinese Christian, we shouldn't be so sensitive about the word context. Because once we talk about situation, context, long time ago, traditional church would say that, okay, you are not following God's word, you are not using your faith, you are looking at your situation. But in a very good sense, we can say that a lot of time, Christian life is situation grounded, is context dependent, is relative to our context. Then finally, improvisation is what I learned from Martin Luther and John Calvin. Means that they are so unique because comparatively they are more in a kind of changing time compared with other church fathers. And so they have to use all their brain power, their spiritual power, and they constantly adapt and also adopt. They constantly change. And sometimes it can be as short as 1 or 2 years. Sometimes it's actually within a year, we read a writing of John Calvin in March, but by the time of October, he changed. 这个就是我最近很有趣的，当然是跟你们生活没有关系，这个是很离地很高的，已经到了太空的啊。就是我们读加尔文的著作呢，他有时候真的，他有时候在同一年里面，他一月写的东西，到他十月再写呢，已经不同了。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政治转变真的可能就是每三个月就转变一次，每三个月就转变一次。他要真的是好像你们新加坡的军队一样，他是要 expedient force, 他不断的要有 reaction。那很多 church father 真的一百年都不会变的，因为他就在这个中世纪里面。Therefore, this appropriation is fascinating when we look at Reformation. And also,In some sense, in American history, we believe, that was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all those. Because those are the time that really turned the whole world upside down. And so sometimes we believe by looking back at those time, we can get the wisdom. So therefore, that's how, why, in some way, I'm not bragging that, in the US history and also American Christian,They can find way to connect back to Reformation in a very American way. I'm not saying that they are right, but they feel that somehow this history all parallel together with them. And it's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in Asia because a lot of Asian countries, they do not have a lot of connection with the Christian history. So it's almost difficult to try to connect Christianity with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Because long time ago it's British, but now it's not. So therefore, whether you take any standpoint, you say yes and no to any issue, it's very difficult, both to go back to Christian history and even go back to the Bible. Therefore, now the situation is so bad. Actually, the situation is not about, Hong Kong people. It's Hong Kong Christian disagree with Hong Kong Christian. So therefore, the kind of spirit of thechurches as a community is breaking down. The society is breaking down. And that is very bad. And of course, Hong Kong is not a country. So when everything breaks down, then what is left? When the invisible order breaks down, it will hurt. And finally, of course, it will hurt and directly impact economic. So it's not optimistic. 所以你很难很乐观。 但是我们还在一个比较安舒的环境，好像在美国和新加坡，我们还可以做这个reflection， 就是我们讨论value, culture, history， 怎么样connect to 我们现在，跟着我们尽可能理出一种的神学或者教会的方向，我们来建立一个sense of mission, sense of identity。 所以新加坡很重要，就是相对来讲是个比较安舒的环境。如果新加坡在这一段时间不能够产生出一种 Christian consensus， 能够让 Singaporean Christian， Singapore Christian 能够有一个 sense of mission， 有一个 sense of identity， 如果新加坡都做不到这点的话呢，那其他地方可能是更加的悲观，所以我对你们是有期望的，我就希望你们在这里除了工作的压力，很多生活的压力之外，我希望你们的信仰的反思能够不断的被提高和提升。 你们最后产生出来的反省呢，是可以对其他地区有帮助。 Yeah. It's very important.
Can I ask someone?
One more sure. Last one. We'll end. Yeah.
So contextually, let's say somebody is a Christian, is a lawyer,
yeah.
Christian is a judge,
yeah.
Christian is a soldier.
Yeah.
So how do you think he can apply what you just said to that context of that work that he's doing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you just said?
Yeah. So I believe that's the best. That is, they can always do something far better than a church pastor. So we have very good Christians in America. They are military general, and they can reflect in their military context, and they can even criticize or appreciate some of the military policy and strategy of our own country. And they can provide a perspective on things that I will never know because I'm a common people. And so when people are working in government or in finance, they can always do that because they have a perspective that I will never know because I'm just a Christian minister. And therefore, this is what I call the context. And this context, it comes from life, comes from your professional and comes from your career. 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lawyer especially. So it is so surprising that a lot of time, one of the major contribution of Christian reflection come from 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 in America, 9 of them. Although we're pretty much sure we know how they vote because they are conservative, they are liberal. It's very clear. But when they share, when they tell us about their thinking process, it always is eye-opening. Because they are at such a high level of legal practice, and the way they understand about right and wrong, justice and injustice, is very large. It is something that no ordinary people can achieve. And so when we read their writing, we will learn so much about what the Bible and Christian faith say about justice. And then from their good or sometimes from their bad perspective, we learn something. So that's what I call the context. Means that we need to build a Christian community, that people in science, people in legal practice, in management, or sometimes especially people in the grounds level, the grassroots. The grassroots Christian, they are not well educated, but they actually give me a perspective about the harshness of the society, the injustice of the society, then we learn so much. In Hong Kong, we have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kids, really. Some of them are not even 20 years old, and they are already so involved in civil action. Sometimes people agree, sometimes people don't agree with them. And some of them claim to be Christian. Some of them even have all kinds of learning challenge. They may be ADA or dialectic. So very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They are not whatever you understand as Raphael Institution graduate. But it's very interesting that they just throw themselves into the fire. Then they begin to write. They share. They are even younger than my son. Can you believe it's so shocking? Yeah, if I were their father, I may not want them to do that. Just like I don't think I want my son to throw himself into this political fire. Yeah, then when I read their writing, it's just eye-opening. They are not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n they normally elect her into legislative. No, they are not. So even this kind of marginal young people become something that is so inspiring to me. Doesn't mean I fully agree with them. So therefore, I keep on reading and learning. So one of the major advantage of Hong Kong is that the Christian percentage and population is not big, but the Christian representation is very big. Means that, especially in the upper strata, but in the grassroots, and then in finance, in science, in legislature, every sector, we have Christian. So it's called infiltration. But in some places, no. Maybe Christian are mostly businessmen and women, and they never involve in civil servant. Yeah. But Hong Kong is like that. They are involved in education. They are involved in every part. But they are not a big percentage. They are less than Singapore. And that become a very good, we call it random sampling. Means that in every sector, you can find Christian. And then we can see how they change, how they voice up. So it's a lively social experiment. The same is in America, but not in Europe. So therefore, why Europe becomes such a post-Christian continent is so worrisome. Because Christianity has been cornered in Europe, just become a kind of outdated social tradition, a social institution. So no matter how great are the cathedrals and how many thousand-year Christian institution, they never have a Christian voice. So therefore, one of the hope I'm looking at is Singaporean Christian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individually into all sector of Singaporean society. And this is already happening. And then sooner or later, when you come up with a big issue, Christian will improvise. Christian will contextualize. And then whatever you come out can be read and shared by Christian of other country. And this kind of cross-country, cross-cultural sharing will build up a kind of Asian Christian identity. Let us to face our maybe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but also maybe let us help us to know how to become a better Christian in our own situation. So my dream and prayer is not to have more Christian in Singapore. Instead, is to have more Christian participation in Singapore. Thes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So evangelism is important, but I'm more involved in teaching. However, I don't see this as mutually exclusive. Yeah. Okay. 好像告别演词。 不过香港的歌星告别演唱会是好几次，所以我还会再来。Okay, let's pray. 亲爱的主，我们真的祷告，求主祝福新加坡，还有在网络上面，我们有马来西亚的同工。 还有香港的同工，台湾的同工，还有其他地方的，但愿每个地方的基督徒，他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使命定位，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不是只是讨论教会之外的事，我们也为教会祷告，希望教会得到复兴。但愿主你使用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继续为主做见证。W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is wonderful time of sharing. We are not really talking about a big topic. And we have interaction, and we give thanks. May God continue to enlighten our mind and strengthen our spirit. So we will continue to live for our Lord in the time that God put us in. We give thanks to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